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哈，早上我们谈到这个五三八业，那五三八业我们谈到这个如何来观，我们对世界六入哈，那我们谈到说这个应当观察哈，犹如果就是眼等诸入啊，有六贼众，一恼可畏故啊。应当观察犹如空春，再过来是共和与物破坏打伐不能遮障故，犹如杀者与五兽众应当日日如是观啊，如是观察。这个我们再过来这五这个五蕴啊，共和与物啊破坏打伐不能遮障，那你不能遮障啊。这个我们这个是顺前面哈，共和一物啊，破坏打法不能遮障，它就是空嘛啊，是空的关系。那再过犹如杀者以五受众啊，应当日日如是观察，就是我们最主要是要观察这个世界啊，还有六入如空春，五众如杀者，如杀者就是它等于是。对我们来讲它是一种就是一个迫害啊，我们这个由这个来让我们受苦啊啊。那从这里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它如前面世界就像毒蛇啊啊，死不可爱。那六入啊虽然有应作但却如空啊，就像空春啊。再过来就是杀者啊，杀者就是他等于是对我们的一种迫害啊，等于说这个五蕴啊虽然是我们所爱但却是一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伤害啊，带着我们迫害我们啊，带我们去轮回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对我们现在身心的这一切啊，要能如实观察，那远离他，远离对他的爱着。那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啊，其实这里面它是一个观念、啊、什么观念？就是整个佛法的一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现前所观察的、所受用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肯定。啊，我们之前不是在其他课也谈到说，于色染着缠绵啊，谓之众生嘛。所以当你在执着色的时候其实才叫众生，也就是一个轮回。那这里面你看我们从几个面来、啊、说，我们色受想行识，那观世界啊，啊地水火风，这就属于色法。那色法里面拿六入六处，这里面有色心，那五蕴当转当然里面也有色心，那其实我们就是从这里面去肯定有一个众生的。那所以说现在他是说，第一个你观他如贼啊，啊如这个如杀者，那如毒蛇，那厌离，再来如空虚幻。所以用这个几个点让你远离对色的染着缠绵，是远离对色受想行识，那这样的一个染着缠绵，这样才能减少你的众生性嘛。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就是佛法的最核心的地方？佛法的一个核心地方就是如何我们让我们这种烦恼性减轻嘛，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到、啊、我们现在所有的修行有没有顺向这个道理，有没有顺向这个道理，才是我们修行上感应的原理所在。包括你念佛也是，包括你做其他的东西也都一样的道理。你有没有面对这一份颠倒性？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当中，我们对我们六路，我们整个六路十二处啊，啊，我们在远的时候，假如你在对这样的一个缘律当中的一个动作，你执它为真，其实就背离佛法了。啊，我们也没错，我们在刚开始学，我们是没办法达到那个程度。但你要知道，所有的佛法，它就算没办法达到那个程度，它也是带着往这边对治的功能会藏在里面。 就是说带着对治我们那个根本执着的才叫佛法。换句话就是说，观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对不对？无我极尽，无常是不是空的意思？好，六入如空春，是不是就是无常无我极尽？好，那诸行的这些诸行变化不可依，带来苦恼，就是我们讲的像毒蛇杀者这样，它让我们颠倒。它本身是无常无我的，是空的，但众生执着了以后才得苦的。所以任何一个佛法都不离开这个本质，一定具有，我讲说具有觉性意在里面，一定具有这种觉性意，这个佛法的价值才从这里显化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修行当中，假如你看哦，我不是常讲吗？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大部分的修行里面，你说你有几部分是往觉照这边下手，往觉悟这边下手？就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用功做很多的修行，但你发觉你这个修行有没有导向这个范围来？你可以刚开始是一种对峙的啊，应激的治标的，但你不能老是停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啊。你应该说在你的修行里面，它带得出这样的一个成分出来，它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在里面，就是我从我的修行当中，我不管修任何法门，我后来慢慢可以厌离，就是我能走向无我相、无人相，我能降伏其心，这才是佛法的感应嘛。那假如这个东西你一直都产生不出来，你就不能说你有降伏其心的作用了。好，这份修行的一种意义完全就慢慢被移。所以从这个面上来看，我们拿这个标准来看我们现在的修行，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的修行，我们有没有再具足这样的因缘？很少，是不是？大概我们都是圆个相，圆个一个外境，我们有所求的，有所期待的，是不是？那有所取的这方面走，我们很少是在我们有所求有所期待的时候，是拿过来回头去说去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我们道理懂，有时候道理都讲过，但很少拿来实修，很少拿来实修，这个问题就差在这里。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们的修行经常是在那里绕着的，你有时候会感动，有时候会没有。那这个就算感动能不能长久，其实也不长久。所以你看我们如果修学越久，如果得不到真实感应的时候，那份感动会慢慢萎缩，那萎缩到最后，突然如果外面来给你一个修行的信心，你马上就带起来啊。其实这种信心这才是的，我找了好久这才是，结果没多久这也不是，他又不是的。为什么？你还是感性啊，你没有走上这一条路啊，对不对？你还是没走上。所以这一条路一定要是往这边走，它就能远离对，因为你唯有对色不染着缠绵，你对色受想行识，对六根对六尘的这一份关照，你能观它如虚幻，好，不可爱，那这样的一个众生心才慢慢降伏掉，你才能从这边得到佛法的一些感应，它是从这里来的。好，我们看啊，再过来，我们看啊，那应该做如是这样的观察哈。那众法及法师啊，亦舍于法间啊，教师勿简密，听者勿散乱。好，于此有四种法，能生大智慧，应当受取。于法及法师应当尊重，亦舍法间，随所闻法，随所习诵，为他演说。好，你看啊， 谁所闻法，谁所习众，为他演说。若有要欲法者，教师勿为简所密习，听则无散乱。好、哦，为啊、哦，莫有意欲啊，莫有意欲，就是你不要其他的动机，就是求法，其他的期待不该有，就是为了求法。那说听法者能得法，他就是乐意将法流传出去，其实这都符合法的本质。什么法的本质？法的最法哪有说会有拿来交换的？这都没有，好、哦，没有，因为它本身佛法的意义就是利益众生才叫法，它是清净无所得，它才叫法，怎么会有拿法去做交换的？乃是有法去兼贪的？没有，不可能，因为法本身。所以当你看他这里为什么？于此有四种法能生大智。为什么要你守这个法？其实就是要得智慧啊。那所以说，当你如果拿法来执着，这个法充其量只能成为你的理论啊，言说的理论啊，但不能真正在您身心里面感应大的作用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有所执，有所执跟法就不容易相应了，是不是？有所执就不容易跟法相应，所以唯有依着法如实，但如实的相应，这个法的功德才能显现嘛。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假如拥有法的人，他应该怎么样？拥有法的人，他应该不兼贪呢、啊当然他是舍出去的，是不是？那我们闻法的人是为得智慧，所以法上就是依着法。我告诉你，这看似简单啊、哦，你不要以为能容易做得到、哦，现在要做到这个不容易。假如我是张头鼠目，你现在会来听课吗？大概就跑光了，对。可是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条件，你张头鼠目如何如何，可能会想到好多的原因。但问题就是说，假如这是正法，正法就是正法，我就听法而已啊，我就听法，而他怎么样是他的事，我就恭敬他为我的说法。因为你不管这个医生张头鼠目，他能治好你的病就是治好你的病嘛，他就是好医生嘛，拿的药就是好药嘛，这关他长得如何无关呢、啊？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还真的不容易做到，因为他必须有强烈依法的这一份认知心，不容易做到。老实讲，今天如果有一大群人在你眼前，你要抉择什么？那就要看有慧眼的人才能抉择。我比如说，我现在我要修学佛法，你要去哪里修学佛法？这马上就关系到你到底知道修学解脱的关键在哪里，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今天在抉择一个修行，我会以什么为重？所以你看啊，我们对佛法的认知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在抉择的时候会产生偏差。好，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说，假设一个人在说般若，一个人现神通，你要去哪一边？我看啊，大概都是跑到神通那边的，这个大概不用讲，连我都去。是不是？你很稀奇啊，飞来飞去，那个讲波折都哈，智一直，法一直，梦一直，说到最后，原来都要靠我自己，不要，我就靠那个有神通的加持比较快，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道理，并不是看似简单哦。我们应该要不要解密，我们不要隐藏。这个当然，这个里面就是你必须要有那种依法啊相应的这一份清净心，你就不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解密这个法，以便于来用这个法来彰显自我。因为你所拥有的法是破除我执的，你怎么会去拿这个来执着？这是违背的。 那闻法者他本身所求的是什么？当然你的心应该从这里去得智慧，所以你会很虔诚的安住在这样的法的听闻当中。好，但我们现在很容易啊，把这个法，这个因为它听者，对不对？我们都容易是在语言上，是以为叫做听法，那变成只有讲说，还有听。其实最重要是法要。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我不是说我现在就来听，我为什么要专心听？我是为了得法，我不是听。好，所以我们在说法的人，他也不是说我就把课讲完，而是我把这个要领给你，而你得这份智慧。所以变成说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在修学佛法都不是光只是听闻，我们学到的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的是菩提之两论，是学到了以后，在这一条菩提道我应该具足哪些。所以我讲说我们可以不用听很多，假如说我们其他的法都听完了，听懂了，我们把它融摄到这里，就把菩提之两论当作你的法门也够了。你就算其他都不懂，那我就叫菩提，照着菩提之两论里面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就是我的秘籍，我的武功秘籍。那我就守着它，我就照着修。我们现在是不是太多？你看以前啊，传播很不容易嘛啊，难得你有一个本子，可能你就是拿来就说这个可以让我成就，我就觉得很对这个法生起稀有难得想，因为很难得听到其他法，我就反复，结果他还了所有。那我们现在学的杂，却汇通不了，零零碎碎，到最后也不得所有。所以你可以其实就用一种求道的心，就把这个当作你的法本，你就照着修了，照着修就对了。所以我说啊，你要闻法，就是闻那个要领，千万不要停留到文字的讲，当然是透过音声耳根，但要的是那个法要，所以要听到法要，就是法，不是文字，是那个法。接着我们看啊，就是他听者勿散乱，莫有异欲。你但为求法，不为其他，啊，就是为了求法，所以没有其他的，你不能散乱于其他的心思，完全在于闻法上专注啊。无慢无希望，唯以悲悯心，尊重恭敬意，为众而说法。故有四种法是大志向，啊，应当受取。所谓远离至高轻他，无骄慢故，弃舍利扬恭敬明文，无希望心故，啊，以无名暗障众生中为悲悯故，尊重恭敬为其说法，啊，以此四种法，菩萨大智具足，应当受取，啊，你看啊，这里面连说法者都应该要记住这个，他说什么？我应当怎么样？这是大志向，远离至高轻他，远离至高轻他，因为这样的至高轻他违背法，不得志向。就是说，你虽说，但你没有如实相应法的时候，这个修行本身是不是得大志向？可以得一个大知有知识的人，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所以你应该是远离至高轻他，无骄慢故。所以说法者本身要离骄慢，再过来弃舍利扬恭敬明文，啊，无希望心故。为什么？希望心会染污你的心嘛，因为这个法会不清净啊，是法会不清净，就是当我希望有利扬恭敬明文的时候，这个法的心会扭曲掉，会迎逢，是，那就算你说法很真，但就算这个法别人得利，你也会染污。为，因为你染污心，所以这个法变成只是一个你的 所取的执着的对象，而不是你实践的一个内涵的。好，那以无名啊，按障众生为悲悯故啊，尊重恭敬为其说法。哦，这个不容易。像我们来讲，有时候啊，这个真的是要悲心。你对有些人啊，你要跟他讲再讲听不懂啊，其实心里会生不耐哦，啊，有时候会火气起来，讲那么多遍了你还听不懂，就会这样，啊，我们缺少那个尊重恭敬为其说法，我们难免在这个就是经验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时候就带着什么，这个你注意看哦，比如说我说法。我说给你听，你要听懂，这里面隐藏什么？我相、人相，还有法执的相。也就是说，说的时候本身已经带着染污了。所以你看到，假如他听不懂，最近啊，我们啊就是。有禅师啊，我们过几天这个禅师会来啊，他就讲说，我们度化众生要慈悲喜，但也要舍。啊，你度化众生的时候，要像莲花叶，这个水滴滴下来不沾，你不能像卫生纸，水滴下来一吸，就烂掉了。他说啊，度化众生的时候。慈悲喜还要有舍在里面，即便弟子听不懂，即便弟子不能随顺你而修，你也要舍，否则的话慈悲喜会很重。就是说你定义他利益他，但随时保持舍，有没有道理？我跟他讲，我就尽力跟他讲，至于他做得做不到，我修，我利益他，我修我的，那我利益他，至于他如何，他就是我的福田，我为何是要起心动念？懂吗？我为什么还要定个标准，会得怎么样？把他的劲拿来，他的愚痴，他的懈怠拿来苦恼我自己，有没有道理？有，因为如果他苦恼啊，他懈怠，你心去取着，你是不是会很沉重？你就这样卫生纸去吸水了，所以他说你应该保持随时欢喜利益他们，他们有他们的因缘，其实你也唯有这样，否则的话你会没多久带入太多的情感，你带入很多的情绪，到最后他的苦恼都被你给吸过来了，你一沉重，你不清安喜乐，你就不容易去转化它。所以在慈悲喜的当下也要以舍相应，是不是有道理哈？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啊，因为为什么啊，以无名暗障众生为悲悯故，这假如我们缺少这个观察，我们在面对众生的时候就会用我们的标准去做不当的期待。我们前面是讲说明文利养恭，利养恭敬明文无希望心，其实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是为了众生得利益，这样而已。但我们有时候另外一个希望心，就是这个希望心是不实在的，过分期待的，这个心就变成有得失心，那这个得失心里面已经也不清净。你随他的需要尽量给，那该放下你也要放下啊。所以你应该尊重恭敬为其说法，所以说法者为听法者说法，也应该尊重恭敬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以此四种法故，菩萨大智具足，应当受取啊，这个都其实都是资粮呢。你看，因为菩萨不断在说法利益众生的时候，你也要学一些技巧，让自己不至于被染污， 而能在这个菩提道上能更加亲近的，更容易感应广大福德，就是这样啊。还有余闻无厌足，闻已皆诵时，不狂尊福田，亦令师欢喜啊。多闻无厌，闻已持法，这个讲简单吧，简单哈啊，下次就记得这四个八个字就好了，你看讲太多了啊。持法以顺法行法，你看啊，听闻正法啊，闻已持法，如理思维，持法以顺法行法，对，不狂所尊福田呐、啊。你今天有没有做？你不要去用虚假的，不用去表现，不用，因为就真的，好、啊，如实如实真实之心显现出来。我不需要去做一些虚假的，以便于欺狂，让人家以为啊，你没修，你修到哪里就修到哪里，你不懂就懂，不懂就说不懂，懂多少就懂多少，如实如实还是以法。所以你会发现前前后后都是以法为标准的，为核心的啊。所以亦令教师欢喜啊，啊，这个你看为什么说？教师不是已经教师也是凡夫，这里面其实有教学的人就知道这中间有差异了、哦。因为啊，以我们过去一路上教学当中啊，就会感觉到闻法者的态度会影响到说法者，所以闻法者有时候闻法者是个大功德，你知道吗？闻法者恭敬。闻法者有智慧，都会逼出什么说法者的智慧一直长哦，你知道吧？哪天你不要以为是谁教谁，你就搞不懂哦。怎么讲？我们不是讲我举那个说，佛陀跟虚身在问答的时候，佛就问，虚身就答；佛一问虚身答，佛一问虚身答，结果到最后虚身就证阿罗汉，对不对？好，我现在可以当学生，但我对法道理很懂。我也知道你的因缘成熟了，只是你还没开窍，所以我就、哎、师父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那师父就就是这样啊，可是如果这样那为何这样，这样就是这样，这样讲到最后那个师父都开悟了，你知道吗？那个弟子就嘿，你知道吗？因为弟子师父被弟子引导开悟，怎么可能？就像你在引导你们家老菩萨还不是一样，他比你老啊，但你可以引导他 啊你可以用设定就这样讲就对啊，因为你还要尊重他是师嘛，对不对？你不是说徒弟来教师父，师父你要好好跪下我跟你讲，这样师父就火气很大了啊。你就讲说哎呀师父这个你跟我回答啊，师父就开始回答啊，你知道师父在回答问题有一定的理路，但有一定的盲点，所以你知道他的盲点在哪里，就问他的盲点，问到师父突然开窍，你把所有路一路问到什么？比如说，因为有些人思考哈、啊、会偏一边，好，我就一直问，因为有的人不但偏一边，就是昏断思考。讲问这个问题这样回答，问这个问题这样回答，两者连不起来。那聪明的弟子就是这样问，这边问完，然后就问这边，然后就问两个连结的地方，一问师父突然发觉左边右边连成一边，师父就开悟了。这要是碰到这样的那么有智慧的弟子，这个师父也实在是庆幸了、啊、是不是啊？到底是谁渡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啊，怎么不可能啊？假如我们现在碰到有些，我们就是暗暗的跟他提醒，哎，这样的问题如何用问的，请他开示，在开示的时候启发了他啊。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他有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在问的时候把一些他看不到的矛盾点丢出去啊，他可能也照回答，可是他其实已经知道说哎，这样讲前后矛盾，这个弟子哈、啊，他也说哦这样啊，师父讲，你知道师父讲错了， 你其实哦这样啊，哦哇谢谢谢谢，我听懂哦，因为你其实懂是懂说他错了，但因为我不在乎你对我错，当你错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错在哪里了，因为我用问题问你，你已经知道先正一下知道矛盾了，但弟子还是一副装傻的样子，哦这样啊，啊其实他早就知道了，有没有度化众生，度化众生角色很多的，是不是？那包括文法为什么要恭敬？因为啊，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人在学法，他没信心，但他是个人才，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一副大家有空没空就去跟他问法，为什么？让他一直练习。啊，讲完了以后大家赞叹感恩。他越来越有信心，那这个问那个问这个问那问问到最后他自己的信心就出来，那因为反复问反复答反复答，就是说他的心思就越来越缜密，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啊，从以问法者以文无厌足，文以皆颂词，他还有不狂尊福田，这时候是不是也能令师欢喜？但令师欢喜的方式很多，但我觉得在一个师最容易欢喜的是什么？依教奉行者，依教奉行者。那说在我们一般在教学当中最产生最大障碍，就是说说在说你产生一种傲慢，不愿意接受，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背离的。为什么？有的人就比较有的师比较刚强，那我不教，反正你不听。再过来他有的师父就变成很谦比较谦卑的，就说啊可能我们的福德不堪教育他，我赶快为他找个好善知识啊，他是不是不堪教不知道，那也许还堪教，只是因为你呈现不愿意受教的时候他也会退缩出来。那如果大菩萨当然不会啊，你不教我就我跟你讲说要修无常，你听不懂，我就变化个鬼，晚上去追你，让你吓得半死，早上起来的师父好无常啊，那时候反正都是我演的啊，我当然没问题啊，对啊，你这个人就会得用逆境跟你打一打，你才会学。那这个大菩萨当然很安稳啊，但是小菩萨他自己还没笃定啊，他是有好的功德，但他也不敢去逞强，也不敢说哎呀到底能不能度他。所以当你不能如此信受的时候他就退掉了，那因缘可能就错失掉了。所以有的人学法就是说观德不观师，我尽量在这里你能得的我尽量去求，我尽量虔诚的学。那这个问题就牵扯到我为何求解脱，我解脱道路尚未明了的时候我应该积极的求，这个就是因为求法心修道的道念很清楚，你就会出众作用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我们经常在道念未成熟的时候因为世间琐碎事而背离事，一背离又一年就没了。我经常看到这些很奇怪的这种现象，就是到最后那起心动念都是什么，都是不是生死大事，都是人世间的琐碎的这种事情啊，在那里起心动念，这告诉我什么？道心不坚固。所以道心就是求道求解脱行菩萨道这一份心不坚固，才会经常为极小之事而动摇。那你说这条修行路那未来的漫长的障碍可还多了，你说你跨得过去吗？当然就难了啦，你就知道说大概也就种个得度因缘，那至于哪时候开花结果就是不知道了。所以难得有机会这样好好提醒你，你应该忍耐忍耐，修行修行都就要忍耐啊。为什么？但为解脱故啊。啊，我不说哎，别的都可以输，往生不输人啊，啊就这点就赢了，对，哎，再怎么样也要把熬过去啊。好，我们看、啊、是菩提心不忘失因啊，啊是菩提心啊不忘失因。不忘是因，你能闻多闻无厌，所以这个多闻无厌跟知识也不同， 有时候一直闻到最后，你会觉得有的人最容易轻慢，都一样，你做不来，你为什么老是都一样？你讲这句话其实应该要考虑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换句话，如果应该反过来说，人家跟你讲都一样的，到现在你还都不懂，那表示什么？很愚痴啊！为什么要讲都一样？假如你懂了，那就另外一回事；假如你不懂了，那为什么一直一样？而一样的，就算一样，你是不是开窍了？是不是懂了？是这个问题应该往这边来问，就是说我到底懂不懂？我到底真懂不懂？好，所以你看经典呢，你看《大般若经》，很多经典都一样。那你说佛怎么老是讲都一样？我们讲的还很不一样呢。老实讲，因为我们的生活一直在讲经的例子，你看经典是不是都一样？你看《阿含经》是不是很多都一样的？是啊。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要都一样？角度不同啊，淬炼让你的智慧开发。我又不是要你多少，我是要你觉悟。只要能觉悟就好，不能觉悟的话，多跟少那根本什么没关系嘛。好，所以要闻以持法，持法也要来实践啊。这个就是说。来实践说，这个时候你所学法就是不欺法，因为呢，依师教而行，啊，再过来，不因观他家，心怀于敬仰，勿以论难故啊，习诵于四典，不因为供养恭敬因缘往观他家，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说法？因为看，哎呦，这一家比较有钱哦，到这一家来，啊，不因为供养恭敬。但为了要令法种散播，哦，让佛法心令众生得利而去的，除为安立菩提心因缘。为什么我今天去那边就是要为他种下菩提心因缘啊？好，所以有时候我不是讲说有的人很高兴就请我们去啊，希望我们跟他开示，结果大家都很好意哦，师父来啦，啊，准备很多餐点啊，准备，到最后结果准备的人都没来闻法啊，那我们吃，大家忙完了，我就讲说，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这人家是恭敬好意，好，但我讲说，今天如果只要是闻法，我们不妨简单，好，买个便当吃一吃，我们来讨论，不然这一趟来就为了吃，那吃的机会那么多，是，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惜，有的家庭主妇说。每次食物来我都在厨房，好，要忙啊，再吃一餐的，好，就弄到最后，然后要收拾，那我们就在客厅面讲，等他准备好了我也要走了，所以变成都拜其他的知觉上，我有时候在跟大家谈话的时候，有人说，去把食物去倒杯什么东西来，好，然后一下子这个我有时候会觉得，不要干扰，因为我不是为吃来的，好，我们把问题解决比较要紧。那这个经常为其他东西挂碍，好，都是在忙这些其他的这种事情，其实应该还是以法为主啊，好，那你也可以供养，但没问题，但问题不要把至少本末不能倒过来啊。不能把墨倒过来，大家弄得很热闹啊，结果整个法的因缘就不见了啊。那这个其实你会发觉，就太多的不必要的枝节干扰了那种闻法的核心的目的啊，不需要。好，亦不因哈，欲为论难故啊，习诵诸事论故啊，诸事论等啊，除未多闻因缘。多闻因缘，你可以开解众生不同的启发，就是你了解世间法，也可以以世间法做辅助啊，来帮助我们了解佛法，可不可以？那很多都可以用啊。好，但你如果只是为了就是希望自己很博学 那乃是可以去纯粹是为了要说服人，说服人赢人家，而不是要导引入佛之见，这样的学习浪费时间。那这个会不会有？有啊，像我们现在有些教育地方啊，初学者道心尚未稳，就读了好多语言。那这个语言会，这个当把语言学会了，其他最重要的核心的道念却没建立，所以变成这个语言也会，这个语言会，什么都会完了以后，那最重要的那一份修行的东西还是很空洞。我觉得这是不适当的。所以在菩萨戒里面讲要学世间法，你要以佛法为主哦。有能力在世间法才拨一点时间，拨一点时间，拨一点时间，但不能超过佛法这个本这个主位的，哎，啊，主位多闻利益众生。所以我说，有的人说要不要去读学位，可以啊，但不是为了贪着，是为了利益众生。那这一点你要弄得清楚，否则的话，几年的追求学位会让你的善根坏掉。但如果你念念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这个世间法，应了应这个世间法，佛法要在这边免不了要这些，我谨慎恐惧的去在世间法里面寻求多闻，以便未来能在帮助弘法之所需，那这个时候念念都还在菩提道啊，还可以啊。但如果倒过来，那几年下来就会染污掉了。所以也不是绝对不行，但因为本末啊，一定要抓紧。物以称为故，毁智诸菩萨未受未闻法，亦悟啊生毁谤。这个我们前面也类似有提过。何以故？未复续生善法因缘呐。你看这里面有讲出因缘呐、啊。为什么你不要毁智菩萨？因为这两个都是很重大的。前面不是讲说，菩萨如果是毁谤菩萨，初学菩萨毁谤菩萨，还有毁谤身法，这是一次就把功德毁掉的吧？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很大的做过失。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因缘叫做复续生善法因缘，就是我讲的，它是法的来源，众生得度的根源，是成就诸功德的根源。你把它坏了，它不是都全部你一砍全砍光了，好，所以这个不能轻易的啊，对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加以毁谤。因为行菩萨道人在散播佛法，你把它毁谤了，很多众生都不得利益啊，都不得利益。他那个菩提种不能广播，不能广播，众生不能得利益。你毁谤这个身法，这个法是众生得度的船啊，你把它破坏掉了，众生也不得度，所以这个千万要非常谨慎啊！断除于骄慢，当住是慎重，勿嫌于他人，亦勿自高举啊！好，我们看啊，断除骄慢者，于诸众生中，当下心如狗，断除我慢，我如狗啊！好，这个菩萨当为啊，那你就讲。哎，当下心如狗，这个要不要像狗这样没关系，不过要下心。在佛法里面，我常有一个观念啊，包括你们，我在出家大概第一二年，我就提到一个观念，不管居士恭不恭敬，慈悲他们是你的责任；不管法师亲不亲近，恭敬是你的法门，各修各的，各修各的。你不能说，哎，你是居士，你怎么对我不恭敬？这，你是谁？你本来就破我执的、啊，所以有的人就经常会有一个架子，那个其实都不贵，因为它不合法。因为柔软是你的责任，柔软是你的法门，所以你没有特权。那站在居士里面，他就讲说，我皈依三宝，我知道皈依三宝的意义在哪里啊。每个人都很难亲近，但一个人愿意修行出家比我强多了，我就恭敬他那一份出离心啊。 那我站在我的立场里面，如果他已经亲近了，都比你好了，还要你度他，当然你必须要试着学着去包容他。那这个当然运作方法还很多，但至少你必须要是，你必须要是法不但是教给别人，而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受学者，就是你是一个慈悲啊无慢心的行者，所以你面对其他人也依然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哎，你必须要恭敬师父，这个理由在，这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我是你的亲教师，我有义务跟你讲，否则的话，我何必去跟你讲？我在教育上希望你能恭敬，是因为这是你的福田，至于恭不恭敬我，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所以说，有时候有些场合里面，自己本身无所求，那为什么要谈？就像佛陀说，你们要尊重佛，难道佛说，哎，你们要尊重我是这个我的佛的这个执着？不是，我告诉你，佛是一个福田，这是如实的道理。我是跟你讲，这是个大福田，佛哪需要你这个？但你不能说佛因为成佛以后自己攀谁，所以你可以啊、我是佛啦，你们可以供养法跟身，我就不用了啦。他啊，这那这佛有我相呢、欸。供养佛有福田，不管你是不是佛，你就照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是这样，他、依法不依人，照道理是如此就如此嘛。好，再过来，当下心如狗，就是等于是菩萨啊。当然，他是不是表现像哈巴狗这样啊？当然不是要你这样，但我的意思就谦卑之心，降伏慢心的意思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是过分表现于谦卑，那变成有点、太过不如法啊，是表现形式上又有点像奴才样子，那也不对啊。但我的意思是内心谦卑，对众生恭敬的这一份啊，下心啊，因为这个本身就是降伏我执我慢的。那与清简衣食卧床啊，药具。四圣种中啊，亦应当住啊，以彼圣种之足故，不应嫌他，亦不应啊自高举啊，啊，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四圣种？就是衣服洗足圣种，衣服洗足啊，就是太好了，我这样好，哎呦，很破，不会，这比这个好好，穿起来很舒服，啊。被割破了都不会痛，因为反正就普通布嘛，就对，我们不是讲，我们现在如果穿着一个刚做好的西装，不小心被割破，一定很苦恼，对不对？像那个虚赖菩萨那个衣服哈、哦，破了都没关系，因为待会再梳折一折就可以再穿一件这样，所以他也不怕人的丢，因为大概最烂的大概不会人偷他的，所以他第一也没盗贼，因为他最穷啊，什么东西都随手树上拿来的，哎，这个也很简单。嗯，对啊，所以说，像我们有时候弄得很破旧的东西啊，一坏掉，还有一种高兴，终于把它用完了。啊，如果弄得很尊贵的东西，就怕伤，哎呀，都怪，是不是？好，所以呢，衣服洗足啊，慎重，就是我够用了，好欢喜的，已经不障碍我修行了。就是我本身要的不多，我要的只是够我修行就可以了，到这个边际就好了，再过来不要了。好，第一个我怕麻烦，我怕负担，我怕挂碍，我怕很多东西它会障碍我的修行，对，我多欲苦恼，所以我不要。好，饮食洗足慎重，饮食也是啊，能用就好，够用就好，随时有洗足哦，随时有洗足，啊，不是说够用就好，哼，哎，我现在吃的很简单，我在修苦行，不洗足，是吃的很少，但内心其实是有点怨，有点埋怨，不是，就是即便吃的很简单，花姐，哎呀，很感恩，够我修行的，够我修行的。我也没做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但既有人就供养，而且还真的能吃饱，不饿，不昏沉，就够我用了啊！好了好了，哎， 洗足，还要洗足哦。嗯，卧具洗足慎走，因为这都是起码生活必须啊。啊，再过来是乐断乐修慎走。啊，乐断乐修，他这里讲法是另外，他是讲卧药具啊。啊，那药具也可以啊。另外有说法就是乐断乐修慎走，就是我生活有了基本资粮有了，我就乐断乐修，我乐修善，乐断恶，这样的慎种你要安住。否则的话，你生活简单，你可以简单到说我都不要。就像不是有一个地方懒惰到哪里，你知道吗？懒惰被冻死。冻死为什么冻死？因为那边很冷，那冷到他家人人不在啊，外面都有木材啊，他不拿，他直接就他拿得到的桌子拿去烧，棉被该烧的都烧，烧到自己冻死。懒得，已经都成年了，懒得出去拿木材烧啊，就直接就将椅子敲坏，他连出去也不要，就用周边的烧，烧到没了就冻死。你知道真的有人懒到有食物不吃而饿死的，有啊。这你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因缘啊。哦，这必须要入定观察了。这是不是那这筋脑筋是怎么去弄到？你看他就是有，你看众生的习性，你看啊，他有福报有没有？有啊，木材都在啊。但他是不是有福报？没有啊。为什么？他的障碍让他的福不生福啊，福报不能是为他所用啊。什么都有啊，就是不用啊，也就躺着让他冻死，这样让他冻死。哎，好，那个这个这个药具也是要气舍药，就是不是很多，不像我们现在哇的这个也那也都很多哈。哦，其实哎，如果人家好意，那我们恭敬，但自己本身啊，哎，能简单就简单，哎，能简单就简单。是圣种中一因当主，以彼圣种之足故，不应嫌他。嫌他说，你怎么供养那么少？怎么样怎么样？或是不应自高举？哎呀，我有很多东西，我得的比别人多啊，或是我应该得比别人多，诸如此类，这都是贪欲。这在修行上，如果聪明的你应该远离，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障碍很多。所以像我们来讲，很多地方都必须要有智慧啊。这不是谦虚的问题，这是对自己的保护。因为你当你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挂碍，真的是挂碍。你要花很多心思去处理这周边的事情，等弄下来你已经累了，其实都把你的修行功夫都耽搁掉。那注意什么？你要懂得舍，你要懂得舍啊。再过来，若食不食饭，不得发觉他，勿求他错失，自错当觉知啊。这都是很简单的生活道理，但都是我们经常会犯到的哈。他同犯行者犯罪，若食不食，皆不应发觉。这个意思是什么？要不要发觉？这里面的意思要不要发觉？要也说不要。我们的发觉是染污心发觉，有空没空找人家的过失。我们今天要是说他有过失，站在善知识的立场，应该什么提醒？这个发觉是什么样？我看到他过失，我应该守护他，和我纯粹就是是非心很重，老是要挑人毛病啊，挑人毛病，在发掘人的是非，而且会怎么样？看到众生是非还会高兴，你看吧，他就是这样嘛。其实这都是有一种自赞毁他，乃是要有某些种烦恼心起来的时候，在菩萨来讲，看到别人过失应该是伤心的嘛，啊，是觉得遗憾的，因为你本来要度他，结果没他还烦恼。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恨铁不成钢，最多是这样。那你不会讲说，你看嘛，这个幸灾乐祸，这一定是不是悲心的嘛？就算你看对，你是非判断很正确，其实你本身是不清净的。 所以他这里讲说，我不发觉他不是以染污是非啊。你今天看到众生，如果你说众生有烦恼，有过失，你装作不知道也不行啊。在戒法里面，如果你有他有过失，你不讲，这有问题的，是不是？你不能随便，你因为这是一种相互和合的，要助他清净的，你也要。但这个和主动一直在挑人是非烦恼了，这个是不同了啊。勿求他做事，那这个不要求。不过自作当觉知，自己错的时候要觉知啊。这也是菩萨当为的啊。再过来，佛及诸佛法不应分别矣，法虽最难信，于中应信之啊。以佛不应分别啊，以世尊具足未曾有法故啊，亦与佛法不应疑惑，以于诸众生是不共法故。这里面说出道理来，你对佛啊，这难就难在这里，难在什么？不能不抉择，但光靠你抉择也不行。所以佛法有很多现实，就是说你能不能要不要抉择，当然要抉择啊。可是当我们这里面就讲出一个道理，世尊具足未曾有法，也就是说未曾有的法，你如何用一个你现有的经验去思考一个未曾有的法？就像你现在没有禅定，你怎么去思考一个色界禅定的境界？不可能吧，是不是？佛法身都是这样，它是不共法，我们没有的，我们没有的有没有可能由我们去认定它？不可能嘛，是不是？唯有经验的才能去认定，没经验的怎么可能去认定它？所以这就是佛法走到最后有一个你要知道，你必须要养性它，你要养性它，因为非你现在的能力所能知道。那除了养性之外都不用懂，不是，你应该要懂。随着你不断的努力，你养性会不会有养性错误的可能性？有。但比起你养性错误跟你毁谤，擦蛋，迷信啊，信错，毁谤完了，这路都挡掉了，路都挡掉了。好，所以呢，这里在讲说，这是菩萨在修学过程当中的一个哈、啊，你要留意的。第一个，对一个初学来讲，要你完全判断不可能，那可是叫你完全就完全相信，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这里应该讲，当我们要养性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说有些道理我们比量而知，比量而知，我没正量，但我比量而知，因此我还是有比量基础哦。比量基础之后，我没正道的，但我养性。佛法有些道理我深信，但佛的甚深功德我不知道，但从其他我已经深信的地方，我养信佛的功德。所以这就是融合在这里，就是说不是完全无知，但也不是靠自己的知想要知佛的境界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是要闻法，要从闻法当中逐步建立对佛法信仰的基础，这时候你对甚深法就有养性的能力，对，好。所以，即以最难信佛法章，以身心清净故啊，应当信之啊，好。所以我特别是抉择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时候他为什么我刚才要讲那么啰嗦？有时候讲啰嗦，人家反而听不懂。但因为如果不这样，在现实当中，有些人他不能抉择出来。要我信一下，前面又讲要我抉择，现在又叫我信，那他到底怎么办？我说有，从限量起比量，然后养性正量，这就是方法。那你说完全都不限量不比量，不如理思维，不 啊，不听闻正法如理思维，这就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完了以后，虽然还没证得，但我有能力养性了，而且不迷信，对不对？就这种作用。虽有时于时，退失转轮王，即以诸天王为因作时语啊，这叫做比较凄狂啊。他说，若菩萨有时与物啊，若夺物若时，虽退失转轮王及诸天王为因时语，何况其语而不时语啊。就是说你如果讲真话，你的东西会被拿走啊，被夺，你甚至会没命啊啊，甚至你退失转轮王来诸天王啊，你也时语。像这样重大的东西产生这么大的利害冲突，你都不打妄语，何况小事情，怎么可以为小事打妄语？好，那我们要讲说，这里面当然就看个人对佛法的深信程度到什么程度了。有的人认为说，哎呀，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对。我们有打个方便妄语，那这个方便妄语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啊。这个方便妄语里面有时候看是得一时利益，但也之后因为你容许这个妄就是不真的嘛，其实眼前有利益，长久下来是有伤害。所以如果即便你打方便妄语啊，你不能有任何欺狂之心，就是我现在好像在欺他，但我内心其实无欺，我很清楚我现在这个其实是妄语，但我妄语是为什么而来，我内心坦荡，所以虽有假背后主体为真。那有的人是打妄语背后其实有妄之因在里面，那这个就是会伤害很大。你不要看一个妄啊，这个妄其实就是背离这个死法性的意思了，所以它所造成伤害不是你眼前的利益可以衡量。就是说你可能打个妄语得一时的利益，但你要知道它所伤害对于解脱对菩提道会伤害的其实是失去更多的。好，打骂恐杀福，终不怨责他，皆是我自罪，业报故来现。哇，这个实在是都要常思维了，一时都说不容易做到，但却要常做这样的思维啊。他说，诸有来打骂恐怖杀伏幽闭，皆是自罪啊，应当有止，终不称他，只是我业前世已作，今时还受相似不爱之果。就是说我相似，因为他因缘在变嘛，所以我有这样相似的果，是顺着我过去所造的业来的，比众生多无有罪啊，唯是我罪业啊啊，我罪啊，所以我罪业报来现，应当有止啊。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众生有罪没罪，你也很难衡量。正如我讲的说，当有一个众生来伤害我，众生有很多的，你可以讲说众生如何如何如何，但其实最大的是你先有众生相，众生才成立。就像梦中里面有谁很多人打我，那众生有没有罪？众生就那个影像，如果你光看影像不执着，影像是不会伤你的，但你是看了影像执着他以后，他才苦嘛。是好，同样的道理，梦中的东西是无明才形成众多意义，或者梦中的法没有一个真实的，但睡眠真实却让你执着有种种的苦，那是因为你认定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是不是讲说彼诸众生都无有罪，唯是我罪业报来现，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样讲，有为什么要特别接着，因为有时候讲说啊，这样讲很难做到啊，但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一个虽然很难做到，但是却是事实啊。众生都有罪，都没有罪，为什么都就众生不可得，哪来没不可得的众生，哪来会有罪？ 那所以众生有没有罪？众生就算有罪也是你给他的啊，你赋予众生啊，包括你这个我，是不是？所以在 佛法里面就会谈到说，我因为有我执才受，因为有我执造种种业，才让种种业报在我身上，懂吧？那实际上有没有我在受报？所以你为什么报应能现前？你帮助的啊，托你的福，所以我就恶报现前。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报应，因为我执报应才成立的。所以在对诸佛菩萨他们报应现前，有没有报应的苦？没有，因为他没有我执法执，这个报应成不了嘛，所以便有报应相。有没有报应的苦者？受苦者没有。那你为什么让他受苦？你赋予他的颠倒，你颠倒心赋予他实质化以后，报应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经常讲，论众生有多少罪，多少罪，多少罪，论到最后，其实问题还不是主要来源，还不是你自己。所以你应该要做这样的抉择。好，正如我常讲，就是说我们碰到逆境要忍辱，因为真正要忍伤害你的不是对方，是那个我执在伤害你。所以你忍辱不是忍那一个，是忍你的我执。好，比如说有人打你，你就觉得有我被打，所以这时候要忍什么？忍那一个不要伤害他，还是忍我这个执着我被打，我有损失，我不公平待遇的这个我要忍这个呢，还是忍外面的？忍外面的是小忍，得不到答案；忍里面的可以渡到彼岸，是。所以我跟你讲，最大的仇人是那个我执，才是最大仇人啊！你千万不要守外面，忍外面，保护这个，就变成就人家本来好意帮你打击我执，结果你现在保护我执去打击那个对你有恩的人，忘恩负义。哎，这个不过这个也有意思，以后你去骂人的时候，人家骂回来，你真忘恩负义，对方一定傻了眼。奇怪，你骂我还要骂我忘恩负义。你那时候就把佛法拿出来，我骂你是帮你消除我执，你看我对你多好，我这样这事情就乱掉了哈。哎，当然他对方也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哈，他就打回来，我也消除你的我执，啊，这下整个都乱掉了，这整个乱掉了。我其实站在我们个人倒是可以这样想，站在我们个人可以这样想。其实一切逆境不会为你消除我执来的，对。所以这个，因为我业报，我有罪，业报来现，应当有此啊。在因其尊重爱供养于父母，亦几世和尚恭敬阿舍利，以父母所应当极爱尊重供养，应作天祥，随父母意悦啊，随父母意。令得悦乐，哈，离惨患心，就虚假心了，哈。又因恭敬几世和尚阿舍离，随和尚阿舍离所说法中，无有内密，皆为外化，哈。所以说，随和尚阿舍离所说法中，所有无有内密，哈，皆为外化，就是他所有都是没有内密。所说法中啊，没有内密，完全是要显现又利益众生的。那你在供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随其因缘，就像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三十二相里面应该讲说怎么样？随所因主安置，为无上自在主故啊！啊，就是其实对一切众生也都应该如此啊！啊，那何况是有恩于你的，你更当如此。好，接着我们看，未信声闻法，声闻圣，即以独觉圣，说以最深法，此是菩萨错。后面有一大段都是跟宝积经相通的， 保基金相同，这个这几个都是跟保基金有相同的，你们看保基金都可以找到这同样的法号。他保基金讲非弃众生说甚深法，就是这一段，他说未生信生闻圣及都觉圣，所以最深法，此是菩萨错。你看啊，菩萨也算错哦。我们不得不，我们现在当然错，我现在讲说，比如说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的根性，我当然讲大圣法了，好，那错不错？错啊，因为我真的没智慧。但我怕的是什么？明明是大圣根性，我跟你讲声闻法后头那个，那只能怪什么？怪我智慧差。那我因为知道大圣法是最根源价值之所依啊，所以我宁愿错在什么？错在声闻人、小圣人说大圣法，但我也不要为大圣根性说小圣法，因为这符合前面说的，不过都是错哦，都是错。所以如果你了解他是声闻根性的话，你也不要强给他菩萨法。啊，此中菩萨有四种措施啊，应当远离。所谓以声闻独觉圣诸众生中未说甚深之法，是菩萨错，是菩萨错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其实要真的了解菩萨法是福报，而且一般能摄受的能受用的也不多，真的老实讲，真的越来越不容易了。对，再过来，为信生大圣众生而言说声闻独觉，哈，此亦是其作，哈，这于圣信生大圣诸众生中未说声闻独觉圣，是菩萨错。啊，这里面在宝积经讲说，乐大圣者未赞小圣，宝积经讲为大乐大圣，他喜欢大圣，你跟他赞小圣，这个是菩萨错。那这个菩萨错很多，这个菩萨为什么会错？因为菩萨连大小圣都搞不懂。现在最大问题是菩萨大小圣都搞不懂，所以乱讲一通。这菩萨错错错错错。以前那个不是有七杀杯吗？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古时候那个叫黄巢还是什么？我忘了名字。他不是说，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然后你看都是杀，七杀杯。我们现在变成错错错错错，七错杯。菩萨没搞清楚自己的法的意义在哪里，要错错叫七错杯。不过这里是讲四错而已。好，我们看。大人来求法，慢法不为说，而反摄受恶啊，这是另外一个错。就是说，然后还有委任无信者，这是另外一个错。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他说：若有正住大众生来有所求时啊，因即未说善法，而更慢法，就是说。这些有正住的那种有德的啊，有心修法的啊，结果你怎么样？你反而慢缓，没有好好为他说，好，反摄受恶，好，破戒恶法，反摄受之，反摄受之就是倒过来是菩萨错。再有，一大圣中未有信解，未以四摄四成熟者。而信任之是菩萨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委任无信者，就是说，委任无信者说，明明这个人还没成熟，你却认为说啊，他可以的，不用我教了。就是一大圣未有信解，且你以为可以的，未以四摄是成熟者，就是你照理讲，他还没信解。你应该用四摄法慢慢摄受他，让他成熟，这是菩萨应该做的。结果你竟然说啊，他可以的，他相信大圣的，可以的，我不用再特别教他，就变成委任无信者，他还没信，竟然是说任由他可以的，他可以的，那这个就是也是菩萨错。 那不过这里面有一点跟不同的地方哈，宝积经里面有讲法是跟这个讲法有点不大同，但这个这里的讲法比较符合这个宝积经经论啊，所以这个宝积经普门菩萨会有讲法，你也可以这样解释的哈，但讲法跟这里不一样，我念给你听，就说若行施时，你行布施时，他在讲这个大人来求法，慢缓不为说，而缓色受恶，这一句话在在宝积经里面普明菩萨会是另外一个解释，他讲说若行施时，但与持戒供养善者，不与恶人，是菩萨谬。就是说我如果行布施的时候，我只给持戒的，我供养是那个善者，我不供养恶人，这是菩萨错。他这个错在哪里？应该平等施，结果你只供养持戒的善的人，他是菩萨错。但这里的讲法不是这样，这里讲法是说有信解佛法来的，你反而没有好好招待，没有好好教育他，结果那些反而色受恶的人来，你还要急着去交代，就倒过来啊，倒过来。这个在大宝积经论里面有谈到，助正行众生如法持戒者，持法不净啊，持法不净就罚，就处罚的罚。助正行众生啊，如法持戒者，你反而持法不净，持这个法好像故意罚他不恭敬啊。摄取破戒等者，啊，摄取破戒等者，就是说反而去摄持破戒等者，对那个持戒修正行的人反而是不恭敬，那对破戒的反而去照顾，当然本来也不是不照顾了，但就是你倒过来的，啊，这个是很严重的过来，至少一般常理应该对要精进修持的去护持嘛。对那些那个你反而倒过来错误了，反而是急着去照顾那些破戒的人啊，那些正行来求法的想啊，就好像说有的人来这里跟我聊天，那有的人是来求法啊，那我就把对求法说你们在后面等，那我跟那些聊天的一起喝乌龙茶啊，你就不倒过来吗？正事不办你就聊天，你应该是说他的求法的我先至少这个才重嘛，好，那这个恶人不是恶人啊，就是说他本身没有信心啊，他就在这里这样啊，你反而耗药一次，这就错误，没有，所以两个意思不大同，好，两个意思不大同，他就持戒啊，持戒破戒中偏心导说法啊，大宝积经经论就是持戒破戒中偏心倒说法，倒过来的，完了偏了错了，嗯，那这个说法有点这个观念跟这个菩提智量论比较像。那大宝积经的那个普明菩萨会，你从的文字看，他强调的是菩萨应该等心布施，不能应该是布施给持戒的人。好，那我们都可以参考，哎，好，是这个委任无信者，当然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为四摄事成熟者而信任之，是菩萨说是为四种。原舍所说错，所说陀多得啊，以彼当念之，亦因啊，亦皆因习尽啊。此中所说四种措施，因缘舍离啊，以此去菩提缘故啊。你这样的话倒过来会去菩提缘啊，离菩提很远。好，若声闻独觉圣中所说陀多等及余功德，但知彼等不以菩提作障碍者，以彼中亦因习尽。好，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就是陀陀等急于功德，如果知道他不以菩提做障碍者，你应该学。所以要不要先进声闻法？ 如果你学不坏你的菩提心，也就是说你是以菩提心去相应去修学这声闻法，这声闻法就变成大乘了。但如果你久修学会成为藏菩提，应该保持距离。为什么？何则轻何则重，那是当下立判的东西啊，你不要因小失大，你不要因小失大。所以说这里面一个原则，但知彼等不以菩提作障碍者，这标准在这里。好，所以即便它是很好的法，但如果会障菩提不受，好，就不受。好，再过来我们看等心平等说，平等善安立，意令正相应，诸众生无别。这个叫此四种菩萨道应当习尽，何等为是？所谓诸众生中起平等心，好，以诸众生起平等心，诸众生中平等说法，诸众生中平等善安立。好，第一个先起平等心，然后为诸众生平等说法，然后令众生平等安立于他当所安立。好，诸众生中令正相应，好，令他以正法相应，此等皆无差别，是为四种，就是都平等。好，就是说对众生起平等，这个是也是一个菩萨当要为的。我们有时候在众生上起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因为众生不平等，因为众生分别心不同，所以我应该以众生不同的分别心相应对应，但相应对应的时候心要平等，否则的话你起众生相。有些人是富贵中人，他能学佛很难，很难得，但他还有一点习性。有的人是贫贱中人，每个人的习性不同，他会以不同的习性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如果一下把他打平，有些人他不堪设受的。那有的人他可以，有的人不行，这时候我们应该以不同的平等安立。你要是一味强调说平等平等，那这个变成有些人他是不能设受的。好，所以在佛陀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很多王公贵族啊，出家来，这些对佛法都有大根性的，都有立根性的，但因为他刚从他的身份来到僧团啊，那这时候因为他很难摄受，一下要过这个苦日子啊，他的慢心也许还在，他很多苦恼还在，但你不能说他不好，因为他的根性很好，他有从佛法得利益的因缘，只是眼前他实在是没办法摄受。这时候佛法就开始为这些人开方便，可是一开方便就会纷争啊，为什么？佛陀你是不是看那有看他的背景，所以就不同的接待还是怎么样，就出问题了。好，这时候就团体要开会，开会要把理由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方便，而这个方便可能我们要讲说也许以后就会要先开然后再遮。为什么要开？因为这些人需要学佛，我们把道理讲清楚，因某种因缘暂时舍小小戒，那这时候僧团就说啊，原来是以这个理由，为了要慈悲这些人，然后我们暂时开这个方便，那这样大家都不会昏沉，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你那么是自是知道一切平等平等，其实众生不平等，你怎么平等？所以你虽然表现对应不平等，但你的心要平等，否则的话你也很难长久度化众生。为什么？你有高低相，你有众生相，所以不终究是不清净的。好，所以在这里面有谈到此等皆无差别，是为四种就是菩萨应该平等的对待众生，为众生平等说法。好，那平等说法是怎么样？就是说 其实平等说法有没有说说都一样。我今天讲讲圣僧经典，到哪里都讲圣僧经典，这我回家跟我们老妈讲圣僧经典，她就睡着了，对，她当然听不懂啊。所以我应该平等说法是那个应他的机弃他的弃这个离来摄受于他，让他能怎么样令诸众生啊，啊诸众生中令正相应啊，平等善安利啊，依众生的因缘恒顺众生安利他嘛，是不是才是这个道理。为法不为利，为德不为民，欲脱众生苦啊，不欲自身乐，啊，就是说，此四种真实菩萨应当觉知啊，真实菩萨应该觉知，觉得何等为是？所谓但为于法，不为财力；但为功德，不为名声；但欲脱众生苦，不欲自身安乐。菩萨要这样常思维，那这个就是也是戒法，不是吗？所以你必须要时时意念，啊，那时时意念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守护。为法不为利，应该是为利益众生，而不是期待从众生那边得什么。好，即便你需要也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你个人贪着，这样的起心动念要非常注意，否则的话你虽看似广大功德，其实是日日染污啊，是不是？因为你在贪得，你不过是另外用一个方式去贸易，用佛法去贸易，去得到你所得，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要防护，就是说如何为法不为利，那你就很简单，你还有所利舍，那你就养成，那反正比如说你来我就舍，你来就舍，那我还有什么好来的，再来也舍，再来也舍，你就会形成那就不为法不为利了，是，好。那如果你说为德不为民，要成就德，为这个民，尽量民拿掉嘛。好，就是做实际事，成就利益，广大功德，那不出头。你从这里养成，就是但只问众生是否得利益，不在乎那一份名称。好，所以你也有时候必须要回避。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就化解说。哎，这个名声名闻利养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做菩萨的就要开始谨慎了，你就要当谨慎了。因为如果你不这么谨慎，到最后这菩萨就不叫真实菩萨了，因为你被这个名闻利养所熏染而染着进去了啊。所以但欲脱众生苦，不欲自身安乐，是为了这样来的。所以这一份的观察必须始终一贯的一直用心下去。好，可能时间的关系啊，哎，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